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今天我们是到了诗篇119篇的尾声，也就是我们要看最后的两个段落，第21跟22两个段落，也就是希伯来文字母最后两个字母为开始的两段啊经文。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第20个段落，诗篇119篇的159节，诗人他祈求耶和华来看看他是何等的爱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第21个段落，诗人他进一步放胆的来向神陈明他对神跟神话语的爱和顺服，这是他的一个信心的表白。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同样的，诗人他在这个诗篇119篇要结束之前，他放胆的在神面前来陈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和顺服，表明他这种信心，对神跟神话语的信心。可是到了第22个段落，我们看到在这个最后一个段落里面，诗人再一次用一连串的祷告作为结束。前面曾经有一个段落，整个段落每一节经文都是一个祈求，如今在最后一个段落，我们看到诗人也用一连串的祷告作为结束，表明他是完全倚靠神的帮助。他的祈求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是求神做他的神奴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他的祈求是表明他对神那种完全无助的一个倚靠，而且是全然的倚靠。他全然倚靠从神来得着他一切的需要，所以他用最深的自我谦卑来结束这一篇诗篇。他说，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来寻找仆人。他祈求神寻找他这只走入迷途的迷失的羊。那我们待会儿会最后结束，我们会来说明诗人不是像我们一样，偶尔我们是常常悖逆。诗人他借着这个最后祈求神来寻找他，表明他最深的自我谦卑。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21个段落，他表达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和顺服所拥有的那种全然的一个信心。他说，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是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这里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结束之前，诗人仍然还是处在受逼迫的情况当中，也就是他再次论到他其实因为遵行神的话，不断的受到人的逼迫和攻击。在23节，他曾经说，首领坐着妄论我，也就是他提到这些首领，无论是宗教政治的首领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一些领袖，这些人妄论他，也就是说不正确的来论断批评他。但是现在他说，首领无故的逼迫我。我们知道首领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无论是宗教的领袖，无论是政治的领袖，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源自于神，因为只有神才有绝对的权柄。所以他把权柄赏赐给地上做领袖的人，让他们可以分享神治理的权柄来施行治理。所以当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地上的领袖，特别是地上的政权，所以嘛，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他说得很清楚，他要基督徒 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他说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赐的，而神给他们权柄来施行治理，乃是要他们行公义，也就是说罚恶赏善。所以我们要惧怕这些掌权的，因为若是我们行恶，我们要知道掌权的人他们是要罚恶。所以诗人说，但是如今这一些首领们却无故的逼迫他，按照神赐权柄给这些首领，神要他们尽的职责是罚恶赏善，可是现在这些首领却无故的逼迫诗人。从整个诗篇我们很清楚，诗人不是作恶，他乃是极力的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诗人是一个行义的。若他是作恶的，首领当然应当来刑罚他，但如今他没有作恶，他是遵行神话语，对神和神话语委身，而且忠诚的去遵行神的话的人，然而这些首领竟然逼迫他这个行义的人，所以他说这些首领无故的逼迫我。若是他作恶，他是应当受刑罚，但是他行善，因为他行善却受这些首领的逼迫和攻击，所以他强调他是无故的受害。耶稣他在这个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讲论将犹大将要出卖他，他也是提到这些人是，然后论到他被交在这个犹太人的公会，然后交在比拉多的手中受审，他说他们是无故的逼迫我，因为耶稣是唯一无罪的，但是他却受到这样子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当诗人说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他说但是他的心畏惧神的话。如果今天换成是你和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这些政权是有权柄的，而当这些政权即使是无故的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受这种逼迫，通常我们对这个政权会存着惧怕，我们害怕受逼迫，我们害怕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啊，因为他们有权势。但是对诗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他心中存着一个更大的敬畏。如果不是因为他心里面存着这个更大的敬畏，很可能他就会害怕这些首领。但是他表明他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敬畏，那就是他的心惧怕神的话语，也就是他的心惧怕神。前面我们看到在120节他就已经提到，他说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那里我们曾经解释，诗人对神的这种惧怕是一种敬虔的畏惧，是一种敬虔的惧怕。换一个说法，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要敬畏神， The fear of the Lord， fear 是一种真正的惧怕，但是这是一种敬虔的畏惧，不是惧怕刑罚的那种畏惧。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有一个掌权，他有权施行刑罚，我们是害怕这个掌权的人刑罚我们，那一种惧怕不是这里诗人所说的他的心畏惧神的话，不是前面120节他说我的心因为惧怕你肉就发抖，这一种惧怕诗人所拥有的是一个敬虔的畏惧。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畏惧呢？我们其实已经解释过，但是我们永远不怕重复。这一种的畏惧是出于对神真正的认识。当一个人他真正认识神，他真正知道神的圣洁可畏，这一种的认识就使这个人一方面极度的恨恶罪恶，他最害怕的是得罪神，他知道神是圣洁可畏的，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本身也会像神一样的憎恨罪恶， 并且他最怕的就是落在最终得罪了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对神有这种认识的人就渴望，极度的渴望明白神的话，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子他可以蒙神的称许。所以这一种的惧怕是一种健康的惧怕，这种的惧怕会让敬畏神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智慧书里面，每逢提到敬畏神，一定紧接着就远离恶事。敬畏神和远离恶事是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口里承认我们所敬拜的是神，但是我们心里面却对神没有这种真正的畏惧，所以我们可以仍然在许多的事上作恶，我们可以仍然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他可以把他的罪遮盖起来，但是这，然后我们可能会惧怕神的刑罚。一个小孩子怕爸爸妈妈罚，所以他就乖乖的，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良善。我们只是为怕刑罚而行，而做对的事情，那就不是良善，不是真正的良善。因为如果没有刑罚，我们肯定就为所欲为。但是诗人他这一种的敬畏，是真正认识神是圣洁公义。我想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在圣经里面的观念不是头脑的知识，圣经说认识神是这个人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认识神，神是圣洁，神是可畏的。我们强调神的圣洁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它是跟我们所有受造之物分别出来的，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也因此唯独他有绝对的全能，他是超然的，他是绝对的有荣耀、有能力、有智慧的一位。所以对神这种认识，真正这样子认识神的人，真正跟这位圣洁的神他实在有一个这种个人的关系，他也会像神一样的恨恶罪。他知道今天他是蒙了神的恩典才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认识神是圣洁，但是神却向那些愿意来寻求神的人施怜悯，所以站在这样的恩典上，他可以进到神面前，他对神的认识也就使他进一步的愿意，而且是极度的渴望要去明白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种健康的惧怕，向神和神的话存这种畏惧的人，在受无故的逼迫的时候不致丧胆，也不致妥协或者犯罪，反而必定远离恶事。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仇敌攻击他，但是他说这个攻击不让他不致丧胆，也不致失去对神的信心，相反的逼使他更加亲近神，更来到神的面前，他绝对不偏离神的话语。这是真正的敬虔，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恶劣的环境一方面考验一个人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和信心，但是恶劣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显明一个人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和忠诚到底是如何。一方面恶劣环境是一个考验，但是一方面恶劣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把一个人他到底是有真信心吗，他到底是不是对神真正的忠诚，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诗人在这里表明，虽然首领无故的逼迫他，但是在这一种的处境之下，他的心畏惧神的话，他持守对神的忠诚，他持守对神的信靠，他 他持守对神的降服和敬拜，这是真正的敬虔跟信心。所以这是首先他向神来表白他对神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心是如何。其次他说，我因你的话，因你的应许而喜乐。这里你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说过这八个同义词，这里是应许。所以他说 I rejoice， 我因你的应许而喜乐，好像人得了许多的礼物。诗人他是因为遵行神的话而受到首领无故的逼迫，但是他没有因此心怀不平。如果今天是我们，我们是做对的事却受无故的逼迫，我们一定是心怀不平。诗人没有如此，当他因为遵守神的话受到这样无故的逼迫，他不但没有心怀不平，相反的他说，我因为神的应许而喜乐。因为神应许，神要眷顾，要保护，要引导，要教导，要拯救那些向神忠诚的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他知道神一定会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应许不是自动可以得享的，神的应许只有那些对神忠诚的人，持守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这样的人才能够得享神的应许。那么诗人他是如此的对神和神的话语忠诚，所以即使首领无故的妄论他，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应许要保护，要眷顾，要拯救，要引导，要教导那些向神忠诚的人，他的心就因此而喜乐。这个喜乐诗人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他说好像人得了许多礼物。他所用的比喻是古代一个君王出去征战得胜，凯旋归来。如果你记得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或者一些罗马的凯撒大帝，也就是罗马帝国这些君王出去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凯旋归来。凯旋归来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有这个得胜的这个 parade， 意思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得胜的这个游行。这些君王一定要来 display， 一定要把他征战得胜所虏获的这些人和财物来在游行中来显给人看，来欢庆他的得胜。所以这是一个 celebration， 这是一个欢庆。所以他说他心中因为神的应许而喜乐，而有欢乐，好像一个征战得胜凯旋归来的君王，他这个展示他的战利品，展示他所掳来的这些人和财物来欢乐的庆祝，那一种的欢乐，那一种的喜乐。他说，所以他说，我因神的应许喜乐，就好像这个得胜的君王展示他所掳来的这一切的财物欢庆，那样子的一种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用当时的人所熟悉的比喻，今天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我想这个比喻已经失去它的效力，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们没有亲身第一手的经验，我们的环境里面这不是我们一般的经历，所以可能我们不能够体验诗人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他心中那种极大的喜乐。但是接下来他提到他爱神的律法，他说谎话或者说虚谎，他说我憎恨而且恨恶虚谎。在这里诗人他用双重的表达来描述他对虚谎那种无以言喻的厌恶。他说我恨恶并且憎嫌，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恨恶憎嫌，是两个动词 双重的描述他对那些虚谎的憎恶和厌恶，是无以言喻的，是何等的憎恶。这个虚谎，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谎言，其实是 falsehood。 虚谎包括在言语上的谎言，虚谎包括在真理的教义上的错谬，虚谎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虚假、伪装、错谬、扭曲，所有一切的虚谎。所以诗人说，他的心极度的憎恨和厌恶一切的虚谎，无论是言语上说谎，或者在真理上的错谬偏差，或者各样的虚伪、各样的伪装，或者各样的扭曲等等，这都是诗人所憎恨的。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一定痛恨一切反对神的谎言、错谬、虚假、伪装和扭曲，因为这所有的虚谎都是与神为敌的。如果我们记得圣经上说，神是无谎言的神，神是真理，撒旦是说谎之父。所以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是极度的，诗人用双重的表达来描述这个无以言喻的憎恨，极度的憎恨所有跟神反对的这一切的虚谎。但是反过来，他说，我爱你的律法。跟虚谎相对的，跟恨恶虚谎相对的，是他对神的律法的爱。一方面他极度憎恨虚谎，但是另一方面他极度爱神的律法。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话前面诗人强调是真理，而且是炼净的，神的话是纯粹的真理，是不掺杂的真理，是绝对的真实可靠。所以他既然痛恨一切的虚谎，相反的，他极度爱神的话，这个爱就确保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跟委身。今天我们说爱，爱太多时候在我们来讲就是感觉，所以谈恋爱爱得如火如荼，但是结婚几年可以反面成仇。我们的爱是一种会随着环境改变，这不是爱。圣经上神的爱，或者诗人对神和神话语的爱，这一种爱是一种委身，这种爱是一种意志的抉择。所以他这样爱神的话，就确保他对神跟神的话完全的委身，完全的顺服和遵行。也是因为这种的委身，所以他才可以因为神的应许而喜乐。如果我们不是完全委身于神的话，完全这样子信靠，完全这样子依赖神的话语，我们不会因神的话而喜乐。今天多少我们当中的人是因神的话而喜乐？当我们在逆境或者困境，甚至我们像诗人这样子受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是不是就失去了喜乐？我们常常就是抱怨，我们常常就是怀疑神。但诗人不是，记住，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没有资格去挑战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更何况他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有慈爱和怜悯、有智慧跟能力。所以诗人表明他对所有虚谎的恨恶，但是他也表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和忠诚。第四，诗人进一步表达他这个信心的表白，他说，我一天七次赞美你。诗人说他一天七次赞美神，这个七是一个象征的数字。常常我们说七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数字，我们说是完全的数字，三 是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十是完全的数字，十二是完全的数字。不过在这里这个七你可以说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它所象征的就是许许多多。诗人一天七次赞美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经常不断的赞美神，他的赞美是许许多多的，从早到晚他经常不断的赞美神。而且赞美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就表示说这是一个惯常的一个行动。赞美神是他每天日常生活里面他例行的，是他例行的。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赞美神是偶尔为之，甚至我们连赞美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最不会赞美。我们的祷告会前面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半个钟头我们不祈求，我们先不代祷，我们就是来赞美，来向神献上赞美感恩。我们的认罪也是一种赞美，因为认罪是承认神向我们启示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一个光景。所以约书亚劝亚干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劝你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发现我们很不会赞美，我们很快就祈求，我们求神这个求神那个。但是诗人他其实是继续不断的在受攻击跟逼迫，但是他说他仍然每天经常不断的赞美神。对神而言，像诗人这样的赞美是加倍的悦耳，他是不断受逼迫，受不公平的对待，受攻击，可是他却不断的经常不住的每一天赞美神。在神的耳中，这样的赞美是更加的悦耳。诗人说为什么他一天七次赞美神，是因为神公义的典章。我们已经提到典章这个字，八个同义词里面典章这个字是强调神所启示的他自己公义的判决，所以这就形成整个以色列的法治的系统。在摩西五经我们就看见像生命记就很清楚的列举，如果是什么情况发生就要怎么样执行这个公义的判决。所以诗人他因为神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神，神公义的典章启示了神公义的判决。所以诗人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必定为那些向神忠诚的人来伸冤辩明。虽然他不断受到无故的逼迫，可是因为他认识神是公义的，他确信神绝不背乎他自己，神一定会按着公义来为那些向神忠诚的人伸冤辩明。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这种处境之下仍然可以经常不断的赞美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诗人的赞美是依据神的属性，不是因为环境。环境上没有什么可以赞美的，环境上受逼迫这是一样，但是更严重的是他受的是不义的对待，是无故的逼迫。环境上没有什么可以赞美，但是当他把眼睛注目在这位神身上，神的本性，神本身的属性，神的公义就如光发出，使得诗人他就能够发出赞美。所以我们要学习赞美神，不是因为我们环境顺利，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神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得什么好处，是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即使在最深的黑夜里面仍然可以赞美。保罗跟希拉他们到了马其顿，第一个城市叫做腓立比，一到了腓立比他们就被无故的下在监里，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使女，一个女孩子，她是被鬼附的，所以她能够讲，就好像我们现在占卜 算命占卜一样的，他可以有这样子的做出这样的事情，就给他的主人赚很多的钱。他天天跟在保罗跟希拉的后面，说这是神的仆人。最后保罗觉得厌烦了，就斥责这个污鬼，污鬼就离开这个女孩子。从此以后，这个女孩子再也不能够为她的主人赚取暴利。她的主人就到官府那里去控告保罗跟希拉，官府不经过审问，也不查明实情，就把保罗跟希拉下在监里，不但下在监里，而且下在重刑犯的监，最内监，并且上了手铐跟脚镣。这是最重刑犯。保罗跟希拉做了什么事情？竟然不经审问，也不查明实情，下在最内监上了手铐脚镣。但是半夜，保罗跟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这就是诗人所活出的一个真正的信心跟真正的敬虔。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赞美也应当是如此，我们不应该不是根据环境来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神是不改变的，环境虽然改变，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凭着信心，也就是说凭着神话语所启示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所以这是诗人进一步表明一个信心的表白。但是接下来诗人就论到那些爱神律法的人所能够得享的福分。他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绊脚。爱神律法的人，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圣经一再说明，爱神和神话语的人就是顺服遵行神的命令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真正的爱是我们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把我们自己真正完全的委身。所以爱神律法的人是全心全意继续不断的竭力的去顺服遵守神律法的人。这样的人有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分呢？第一个，有大平安。我不知道我们听见平安，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意思。圣经常常应许我们，在旧约神应许他的百姓，神要把平安赐给他们，在新约耶稣也应许他留下他的平安给我们。这个平安是犹太人问安的时候，他们用平安来彼此问安 Shalom。 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彼此说 Shalom 来问安，也就是说祝你平安。在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平安就是没灾没祸，免于灾祸。中国人过旧历年打碎了一个碗，赶紧说岁岁平安。但是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平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健全的意思，是 wholesome 或者是 sound， 是健全的意思。所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当他们用平安在见面的时候，彼此问安的时候，主要的不是指免于灾祸。我们看今天的基督徒，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会得癌症，不会遇见意外的事件。所以这个在犹太的观念里面，主要的不是指免于灾祸，乃是指全人兴旺，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健全。所以当他们彼此祝福平安，是说愿你整个人全人兴旺，意思就是说在身心灵全人各方面都蒙神的赐福，但是特别是在属灵上蒙神赐福。这是犹太人他们彼此祝福这个平安。所以在旧约里面，平安这个字 最主要的意思是指神的百姓将享有那种无上的恩福，是神的百姓才能够享有的那种无上的恩福，特别是当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一再强调那位弥赛亚的君王要来，他来的时候要按公义和公理治理万邦，那时候这宇宙世界才有真正的平安，在神国度里面的人可以享受无上的恩福。也就是说所有的邪恶都被除尽了，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那么在神国度中的人就得享这种无上的恩福，特别是得以接受神君王的治理，能够在神国度里面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亲密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他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 Shalom， 不仅是一般的问安，更是因为他的救赎才真正带来我们全人的蒙福，也就是我们才得以享受 无上的恩福，因为他的救赎使我们与神和好，而且他的救赎带来他君王的治理。只有如此，人才可以真正在身心灵各方面得享无上的恩福。所以这是旧约里面平安的意思。虽然诗人他被苦难跟逼迫所环绕，但是他知道属神的人一定是得享神所应许的平安，而且他深信神会照他所应许的来眷顾保护引导拯救他，所以他里面也有平安。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说爱神律法的人第一个享受的福分就是平安，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享的福分。耶稣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这个平安不像这世界所赐的，世界所赐的平安是短暂的，但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的，是不会失去的。在他的救赎里面，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得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得在神公义的国度里面接受神君王的治理，得享那无比的恩福。因为现今我们看见世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许多的人受不义的对待，罪成为捆绑，罪带来一切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嫉妒、凶杀，这所有的邪恶，罪带来战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征战等等。但是耶稣这位和平之君，这位公义之君，借着他的救赎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好，但是谁可以享受呢？只有那些真正有对神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忠诚，这样的人能够有大平安。其次他说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半跌，一个全心全意恒心遵守神律法的人，恒心不但全心全意而且恒心遵守，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尾声，所以这种的尾声使得他全心全意全力的摆上，而且是恒久的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样的人就一定是坚定的而且安全的行在神的道上，是绝对稳妥的。所以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半跌，没有什么能够叫他们绊倒，他们没有保留的去顺服遵守神的话，恒久的顺服遵守，所以走在神的道上是绝对稳妥的，没有什么可以叫他们跌倒。所以这是爱神律法的人能够得享的福分。为什么我们看到诗篇里面 诗人一再的强调，他们都是远离罪恶。第一章诗人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人也一再强调，这些虚谎的人，他远离他们，这一切的邪恶他远离，他绝对行在神的道中。所以这是爱神律法得享的福分。那么这个段落最后，诗人就强调他是如何的委身遵行神的命令。在166节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所以这里诗人强调，在他继续不断的受苦当中，他做两件事。在他继续不断的受苦当中，他做两件事。一件事情，他仰望神的救恩，也就是说他因着神的应许，他确切的盼望等候神的救恩的临到。神应许会为那些对神忠诚的人伸冤，来拯救他们。诗人就基于神这个应许，他抓住神这个应许，在他不断的受苦当中，他仰望神的救恩，他有一个确切的盼望，他等候，而且这个盼望是实在的。星期五我在跟 Youth Group 我们也是谈到这个盼望，因为我们在读诗篇131篇，最末了大卫说，以色列啊，你们要盼望耶和华的救恩。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因为是站在神应许的根基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哦，我希望，你的希望是会落空的，因为那只是你希望，你有什么确实的根基和把握。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像诗人一样，他是可以确切的盼望神是现实的，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在他不断的受苦中，他还做另外一件事，他遵守神的命令，他继续不断忠于神和神的话，因为他是已经把自己委身于神，委身于神的话。所以他知道，当他这样对神和神的话语持守他的忠诚，神就必然信实的照神所应许的来施行拯救。所以这是再一次强调他是如何的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其次他说，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们看到他再一次强调他遵守神的话，他说，我心里遵守你的法度，而且我甚喜爱，我极其喜爱你的法度。诗人他能够不动摇的忠心的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法度，因为他爱神的法度。我们刚刚已经强调，爱最具体的表现在对神的顺服，对神话语的顺服和遵行。爱神的人就必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说，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因为这个法度是我极度，我极爱的 extremely， 我极其的爱你的法度，就保证了他委身去遵守神的话。然后我们看到末了，诗人说，我遵守了你的训词跟法度，因为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的面前。这是诗人第三次重复表明他遵守神的训词跟法度，他真的是完全彻底的，完全委身的来遵守神的话，是不偏离的，不是偶尔为之，他乃是一心恒久的去遵守神的话。这是一种真正的信心，他以此来表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他做的这个表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段落，诗人一再强调他是如何畏惧神的话，如何因神的话而喜乐，如何爱神的话，如何遵守神的话，这都是他信心的表白。这是以人的责任来看，神所喜悦我们对神和神的话语所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但是他说，我遵守你的训词，因为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当诗人强调他对神和神话语的顺服， 这不是一种骄傲，也不是一种自夸。今天我们如果有人很强烈的强调说，我一定会顺服，我定义顺服神的话，而且我完全遵守神的话，听起来好像这个人很自夸，很自大。诗人，我们从整个诗篇119篇，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做这种信心的表白。但是这样的信心的表白，不是一个骄傲，也不是一个自夸，也不是空口说大话。今天多少基督徒空口说大话？我们对神说我爱你，我们对神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你，我们在空口说大话。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舍不得放弃很多的东西，我们对神的命令的顺服和遵行又是如何？但诗人他这样的信心的表白，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夸，也不是空口说大话，因为他说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因为神鉴察他一切，鉴察他所有的动机，鉴察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鉴察他一切的言语和行为。他是在这样神的鉴察之下，他表明他信心，做出他这个信心的表白。神可以来为他作证，不仅是他外面的行为，不仅是他外在的言语，他内在的心思意念，甚至他行事的动机，这一切神都鉴察，神都知道。神能够为他作证，证明他对神跟神话语的委身、忠诚和信心。所以这是一种谦卑，这不是一种自夸。保罗他在他的书信请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想今天我们谁敢说，弟兄啊，请你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觉得我不敢说，我们也许觉得这是一种骄傲，但不是的。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如此对神忠诚，如此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说请效法我，不是效法我靠我自己的努力行善，是效法我一样的如此信靠神，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保罗他呼召他们，所以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不要丢掉后面那一部分，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基督对父完全的顺服，基督说他不凭自己说什么，他从父所听见的他照样说，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他从父所听见的他照样做。当他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一个段落，诗人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他怎么结束这一篇诗篇，这样一篇表达对神的神和神话语的爱和顺服和信心的表白，在结束的时候诗人却用一连串的祷告同样的强调他对神全然的依靠。一方面他放胆的强调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和顺服，但是另一方面他立刻用一连串的祷告同样的强调他对神那种全然谦卑的依靠。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他谦卑地来到神面前祷告，首先他说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他说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诗人他存着一个忧伤的心灵来到神面前，他不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前面他如何向神 表白他对神和神话的信心。这并不是他昂着头来到神面前，他乃是谦卑的，带着忧伤的灵到神面前来。他的祷告是完全发自一颗完全谦卑的心来呼求神，来恳求神。他说，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他颤抖的害怕他的祷告不能被听见，他为他惧怕战惊，他的祷告不能够被神听见，所以他放胆的祈求神怜悯，使他的祷告可以被神听见。这清楚启示一个重要的，显明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绝对的主权，他有权决定他是否要听，他没有义务要听。我想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也许有点点困难，我们总是把神想成是慈爱的父亲，所以儿女到父亲面前，父亲岂有不听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面圣经所描述的一方面的神，但是圣经描述另外一方面，他是那位 可敬畏可惧怕的圣洁公义和审判的主。所以他战惊，那神是那位大君王，那位公义之君，所以他战惊害怕他的祷告不能被听见。因此他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可以决定神要听，神也可以决定神不要听。他是君王。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就是以斯帖。这一卷书从来没有出现神这个字，但是我们很清楚神是背后那位掌管历史的。以斯帖是活在波斯王统治的时期，波斯王的一个臣子哈曼，我就把故事简化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你们可以看这一卷书。那么这位哈曼因为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心里面仇恨犹太人，他就要求这个波斯王准许他在所选定的日子把所有的犹太人杀害。这个命令发出以后，莫迪改和全部的犹太人都忧伤哭泣。所以莫迪改啊，对不起，以斯帖的时候是已经被召进皇宫做了皇后，所以莫迪改就要以斯帖到波斯王的面前，亚哈水鲁王的面前去求情。但是我们看以斯帖他怎么回答莫迪改，他说，王一切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我们今天现代人对这个君王的概念也是非常的弱。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主政治，人人做王，每一个人都有 voice， 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可是君王是有绝对主权的。所以以斯帖很清楚的，他说，如果不是神召见你擅自进去，一定会被致死，除非神向他伸出除非这个王伸出金杖。以斯帖说他已经30天没有被召入宫去见王。当然以斯帖他最后就吩咐莫迪改跟所有的犹太人为这件事情禁食，他自己跟他的使女禁食3日3夜，然后他说我唯利进去见王。所以到了第3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着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然后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所以诗人他现在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他知道神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大君王，他颤抖的害怕他的祷告不能够被神听，所以他祈求神的怜悯，好像 这个亚哈随鲁王伸出他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上前摸杖，他的祷告就得以达到神面前。他这里用一个比喻性的表达，他说我的祷告可以进到你的面前， My prayer come near you。 他把他的祷告拟人化，说求神使他的祷告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且是很靠近， come near you， 非常靠近神，意思就是他的祷告可以蒙神听见。那么所以接下来他就列出他祈求什么，首先他祈求神照神的话语赐他悟性，神的话应许神要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属灵的悟性，也就是有能力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说了，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神的话需要神的教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能力去接受教导，这就是所谓属灵的悟性，我们要有这个能力接受神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呢，诗人祈求神照神的话语赐给他这个属灵的悟性，让他可以明白神的话。那么他就在他所面对的逼迫跟苦难中，他具有属灵的见识，可以去分辨面对这样的逼迫苦难，他怎么样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出回应。明白神的话不是只是在道理上钻研，明白神的话是要在生活上去遵行。所以他祈求神给他悟性，这样子当他处在这样的逼迫跟苦难里面，他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回应。其实这就是整个诗篇所表达的，不是自己伸冤，在受这样的无故的逼迫，不是自己伸冤，乃是按照神话语的应许，盼望等候神的拯救。这就是诗人他再一次求神，让他在这样的真理上可以更深的来明白，他就更加不会为自己伸冤，相反的，他盼望等候神按神所应许的拯救临到他身上。其次他祈求神照神的话来救他。当诗人明白了神的话，而得以借着盼望神话语中所应许的拯救来等候神的拯救临到，以这样的合乎神旨意的态度去面对他所遭受的无故的逼迫，一方面他明白神的话，他就抓住神的话，他就把他的信心建立在神这个应许上，他就存着盼望去等候神信实的来成就神的应许。但是同时他也需要实际去经验神怎么样照神所应许的来施行拯救，也就是说他也需要这一种真信心实际的经验。他的信心是一种真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所以即使仇敌无故逼迫他，他不丧胆，他也没有转离神。这种真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但是这种真信心也需要有实际的经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接下来祈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拯救那些属神的人，包括诗人在内。诗人是信靠神的应许，但是他对于神应许的这一种的信心会因为神的良善所赐下的具体的拯救的表征而被滋养被坚固成长。一方面他根据神的话，他对神有信心，因此他有确切的盼望，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真信心也需要实际的经验，所以他求神说，神啊，求你照你的应许实际的让我经历你的拯救。所以他是信靠神的应许，可是他对神的应许的这种信心会因为当神实际的出于神的良善来赐下 按着神的应许赐下拯救，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征，就可以滋养他对神的信心，可以使他对神的信心就更加成长坚固。所以诗人的祈求显明这位永活的神，一方面借着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一方面他是可以被信靠他的人期待，借着他对诗人在生活的苦难中所提供的护理的统治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一方面神在他的话启示他自己，但是他也可以被诗人期待，在诗人所受的苦难中，他提供他所应许的护理的统治。我们说这个 providential ruling， 护理的统治，也就是说神是那位大君王，他执行统治，而对他的百姓他施行眷顾保护等等。所以这种我们就称之为是护理的统治。所以神在他的话语启示他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被那些信靠他的人期待，他将会在他们苦难，他们为义受逼迫的苦难当中，可以去经历神护理的治理。而这样的经历也是神另外一方面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说神在他借着这种向信靠他的人显明他护理的统治，在这样的作为当中，神也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一方面是基于神话语的启示，但是我们也需要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在实际生活的经验中，我们去经历神的话，去经历神护理的统治，去经历神大能的作为。神也借着他这样护理的统治和大能的作为，来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先知宣告神的审判，然后神总是说，当他照他所预先宣告的审判来成就的时候，当他成就他的审判的时候，人就得以认识他是耶和华。因此神差摩西去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神要摩西去告诉法老所将要降的灾，而且神一再的强调，当他把这个灾降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一定会晓得他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信心跟经历是相互为用的，我们一方面按着神话语的启示，我们得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生活里面去经历神的话语，神的作为，神怎么样按着他的话显明他的作为，这又会滋养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从我们的方面来看。从神的方面来看，一方面神借着他的话启示他自己，另外一方面神借着他的作为，按着他的话语所显出的作为来启示他自己。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就祈求神让他有能力来赞美神。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为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他祈求神让他可以开口来赞美歌颂神。在诗人的期待之中，他在期待着神所应许的拯救临到，同时他就祈求神让他的口可以说出赞美的话，而且可以歌颂神的应许。这里歌唱你的话是歌唱 sing 歌颂神的应许。他提出他能够这样子赞美和歌唱的理由是什么呢？一个理由是因为你把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看到前面169节，他祈求神赐给他悟性，祈求神教导他使他明白神的话， 他确知深信神必定教导他，所以他期待他可以经历神的教导，以至于他可以开口来赞美神。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祷告，他发出祷告，他期待神的回答。但是我们不要弄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期待神的回答，是因为神应许他会如此行，不是因为神一定会听我的，我要什么神一定会给我，不是。所以诗人他祈求神教导，他知道神一定会教导，他期待神教导，所以他祈求神让他可以因此而开口赞美神。但是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神一切的命令是公义的。前面在第我们上次看的18个段落，他已经强调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的话语也是公义的，并且神和神话语的公义是永远长存的。现在他再一次提到他的赞美，是因为神一切神的命令都是公义的。当神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应许来拯救诗人的时候，这就见证了神和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因为神和神的话语启示神的公义要罚恶赏善，我已经说了，作恶神要刑罚，赏善我们一无善行，赏善乃是赏赐那些愿意信靠神的人，愿意悔改信靠神的人。所以呢，当神照着他的应许来拯救诗人的时候，就见证神和神话语的公义，公义以至于诗人就可以开口来歌颂赞美神。所以他说，因为你一切的命令是公义的，当他经历神的拯救的时候，就见证神的公义，所以他就可以赞美。好，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这个诗人对神的赞美，一方面是基于神的属性，一方面是基于神的作为。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神的话语启示神自己，但是神的作为也启示神自己。所以诗人的赞美基于神的属性，也基于神的作为。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诗人祈求神的帮助跟拯救，他说，愿你的手帮助我，因为我拣选了你的训词。神的手，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神拯救的能力。我们通常称，我们不用拟人化，不是把神拟人化，他是神，我们是受造者，不可以倒过来。我们可以把无生物或者是动物拟人化，可是神，我们是说好像把神屈就我们人类，描述成好像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有手、有脚。其实神是灵，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有眼睛、嘴巴、耳朵、鼻子、手脚，它是灵，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神是灵，是一个实存，但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所以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描述神拯救的能力。他说，求你的手帮助我，因为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这里诗人用一个词，我拣选，拣选就表明这是诗人意志的抉择，他选择要遵守神的命令超过一切，他已经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是永远不改变的，他定义在一切的事情上来遵守神的话。这一种的意志的抉择一定会产生行为。我们今天常常认罪，然后承认自己错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什么行为的改变，那就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有悔改的果子，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所以诗人这样的抉择，他拣选神的话，就表明他会实际委身去遵守神的话。他这样对神的忠诚，一定可以蒙神的应许来拯救他。然后他说，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在诗人的受苦中，他再一次表明他盼望等候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拯救他， 而且他继续不断的以神的律法为他的喜爱，就好像我们前面看见的啊，他166节，我仰望你的救恩，遵行你的命令，这两个祈求是类似的。一方面在他受苦当中，他凭着信心盼望等候神造神所应许的拯救临到他；另外一方面，他继续不断的坚持委身于神的话。这里提到他以律法为他的喜爱，他研读，他默想，他遵行，即使在这样无故的受逼迫，而且是继续不断无故的受逼迫中，他仍然继续不断的研读啊，遵行默想，研读默想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真正信心的表现。然后他祈求神的拯救，他说愿我的灵得以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这里诗人祈求的是祈求神拯救他，使他的灵得以存活。所以这里所强调的不是实际身体的得拯救，乃是指属灵上的，使我的灵可以存活。这里他再次祈求神在属灵上更新，使他得到更新，使他得到属灵的活力，这样子他就可以来赞美他的救赎主，拯救他的这位救赎主。然后他说愿你的典章帮助我，他说明神帮助他的途径是借着神的典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这就说明神帮助诗人的途径，神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他。神向我们人类施恩的方法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落在困境的里面，有时候神并没有改变，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神的话使我们得到属灵的复苏，属灵的更新，使我们得着属灵的活力，我们就得以坚忍的继续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去面对我们所受的这些逼迫跟苦难。所以神的话是神来帮助我们的方法，这是为什么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怎么可以接受神的帮助呢？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脑袋是空的。所以如果你看很多在共产政权开始这个统治中国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受逼迫，下在监里面，圣经被烧毁，神的话在哪里呢？他们很多人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平常就把神的话丰富的存记在心，即使这个圣经被烧毁，在他们在集中营在监狱的苦难当中，神的话帮助他们。好，所以最末了诗人说，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话。诗人他用一个忧伤的灵来呼求神寻找他，这一只迷失的羊。他描述自己是迷失的羊，但是从下文我们可以明白，他是一只迷失的羊，不是指他承认他在属灵上离开正路。平常我们说罪人是偏行己路，是走迷路的羊，但是这里诗人说我如亡羊走迷路，求你寻找仆人，他说什么？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所以从下文这里他描述自己是迷失的羊，不是指他承认他自己在属灵上离开正路，否则整个诗篇119篇就是一个空洞的见证。他乃是以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他在属灵上感到自己完全的无助，有如迷失的羊不在牧人的眷顾之下。一只羊走迷路， 他就不在牧人的眷顾之下。所以诗人他描述自己像迷失的羊，是借此来表达他在属灵上感到自己完全的无助，好像一只迷羊不在牧人的眷顾之下。这是为什么他祈求他的好牧人来寻找他，求你寻找仆人。他再次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他需要神的帮助，他感到自己在属灵上完全的无助，好像迷羊不在牧人的眷顾之下。所以他说，我的好牧人，我的大牧者，求你来寻找我，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是最深的自我谦卑。诗人虽然一再强调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和顺服，但是在这篇诗篇的结束，他表明他唯有从神得着他一切需要的供应。他的信心，他的悔改，他对神的忠诚，他能够委身去遵守神的话，他一切需要都来自于神的供应。唯有神能够供应他，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说他提出这个祈求，原因是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他再次强调他对神跟神话语的忠诚，所以可以期待神一定会向他施慈爱，立约的爱，神一定会信实的来供应他所需要一切的引导、教导、保护、眷顾、拯救等等。因为他对神的忠诚，他可以期待神也会忠于这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的爱，神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这总结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这两样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实际的明白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是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来影响一个人，但一方面我们很清楚，我们人有我们的责任。诗人说我拣选神的训词，他整个诗篇表明了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和顺服，但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以最深的谦卑表明他唯有从神得到他一切的需要的供应，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盼望这篇诗篇真的成为我们一生的一首诗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唱这一首诗歌，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唱出这样一首诗歌。我越来越深刻的清楚一件事情，真正蒙神拯救的人都是会像诗人一样，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脚踏两条船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心怀二意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拜菩萨的基督徒，把神当菩萨来拜。他是那位大君王，他是那位可敬可畏，那位创造万有、统治万有的大君王和审判者。但是他的良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却向我们这些罪人主动的施恩，启示他自己，并且来拯救我们。他所要的是我们真正的悔改。诗人的最后的结束，这个最深的自我谦卑就是悔改的真正的表现。所以我们看见他真正的悔改，带出他真正的信心，在他这样对神存着这样的谦卑和信靠，他可以期待他的大牧者在他人生一切所有的需要上，特别是属灵的需要上，可以不断的眷顾、保护、引导、教导和拯救。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